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谢谢左牧师的邀请，给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新约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啊，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基督徒的见证啊，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看看使徒保罗怎么样教导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啊。我们一起来念，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二到六节，一起来念，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恩惠，你自己话语里面的智慧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世界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哥罗西书是我最近常常念的一卷书。哥罗西书的主题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天地的主，耶稣是教会的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主。我们怎么样回应主耶稣的主权呢？哥罗西书的作者保罗，他在整卷书里面从第二章开始他就讲到怎么样对面对这个异端，怎么样来过一个的属天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他都很实际的很实际。到最后呢他在问安的话之前就讲到这几节的这个经文就是说可以作为他整个教导一个最终结的最后的一段的劝勉通常最后一段劝勉都是你讲完很多很多的信息之后，你觉得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讲，那么你就讲完就大家问安了就问安，就是从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就问安，问安完了就整个的书卷就结束。所以这段话其实保罗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耶稣的主权不单是帮助我们面对的异端，不单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要提升这个到一个属天的这个的水平，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怎么享受教会的生活，主内的团契。我们的主耶稣的主权也应该影响我们在世界里面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来崇拜，崇拜是对着神的我们知道崇拜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敬拜神，不去赞美神，不跟神亲近，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一种的更新。但是呢，敬拜只是我们生活跟教会的侍奉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就是包括了这个的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的建立，有人称为培育，有人称为基督教教育，或者是栽培的工作，生命建立的工作，这个是对内的，内部的。 啊，我们查经，我们有主日学，啊，我们有讲道，我们有这个的读经，我们有这个的教会的祷告会等等。这个是培养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能缺乏了生命的培养，不然的话我们就很软弱，生命很软弱，我们怎么样来去帮助周围的人呢？我们自己都顾自己都不能这个照顾得好，好，我们要有美好的灵性，我们要有美好的心灵，我们美好的这个与神的关系啊，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有美好关系，我们才可以的啊来去服侍神。但是呢，教会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的见证。见证是对外的，好，对外的，所以敬拜是对神的，啊，这个培养是对内的，内部的，见证是对外的。教会如果没有见证的话呢，就自己是变成一个的信徒的俱乐部啊，就这个 Christian Club 啊，一个 Club 啊，大家一起很高兴，但是对外面的人没有影响，好，这个就不理想了，啊，所以我们要留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有好的见证。见证，很多人一想就想到布道会啊，我们开几堂布道会，带领人决志信主。布道会是有它的功能，但是布道会不是见证的这个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啊，见证是从我们生命开始，然后呢？流露在对周围的人有一种影响，这个就是见证。好，保罗在这里讲到见证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个是这个祷告的见证。祷告怎么成为见证呢？祷告是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说啊，我祷告求神一些东西啊，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呢，祷告另外一面就是说我要看看神在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神在历史中有什么工作，我要参与，我要跟神在一起来去同工，这个是祷告的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去了解神的旨意，啊，在这个世界里面神在历史中有什么工作，啊，我们记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受很大的逼迫，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他们 被抓起来，然后最后呢被释放，他们回到弟兄姐妹中间的时候，他第一样事情就是祷告，祷告里面他们就对神说，神啊，啊，你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已经预言这个世界的人要反对你，反对你所差遣来的这个的弥赛亚，现在在我们中间，你的仆人弥撒已经被杀了，但是他们还是逼害弥撒亚的门徒，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求神你临格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了解你在世界上的工作，然后我们再能够靠着你来去做见证。所以祷告之后啊，我们知道地带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去出去放胆传扬神的道，这个是祷告一个很重要的，说了解神在我们历史当中的工作，然后我们跟神来同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的使徒跟当时的门徒，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能力、有胆量，可以出去来传扬神的道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祷告。有一位姐妹做过一个见证，这姐妹呢是分享她跟她父亲传福音的一个的经验。她说她小的时候呢已经信耶稣了，在初中的时候她就很热心啊，她信了耶稣之后，她就说她就觉得她要跟她父亲来传福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里面要传福音最难就是对我们的长辈，对不对？父亲母亲啊，我们的兄弟姐妹也不容易啊，跟家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神给他有感动，要跟他父亲传福音。那么他父亲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哦，他父亲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而且小女孩12、13岁啊，要跟他父亲传福音啊，他祷告求神给他有智慧，给他有胆量。他就跟他父亲说：“爸爸，我想请你去饮茶，就是以前我们香港有茶餐厅嘛，茶餐厅也很简单嘛，这个可以喝杯茶，吃一个toast， 啊，跟他父亲就去饮茶。饮茶之后呢，他就跟他父亲讲这个福音，讲到罪，讲到耶稣，讲到他父亲要信耶稣，啊。”讲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父亲这个他不知道他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他父亲很传统的中国这个学者，他在中学教书的，教中国的中文，教中国历史啊，所有这个孔子孟子所有这些东西他都很熟悉。不知道爸爸会不会骂他说：“哎，你这个人为什么将这洋教来教训我啊？我比你懂得更多，啊，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传统，我不要这些基督教的东西。”他跟他父亲讲完之后，他父亲就微微笑着说：“你很有口才，但是我今天不会信。”那他觉得哦。父亲不信当然是有一点失望，哦，但是他觉得他父亲觉得这个女儿啊很有口才，不但有口才而且有这胆量。所以这个小女孩的见证，这个的福音就在父亲的心里面有种下一个种子。到后来了，这个父亲啊，年纪比较大，他身体有软弱，这小女孩再一次跟父亲传福音，这父亲就信了主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真的见证，我不是做出来的啊，因为这小女孩是我的师母啊。他就感觉到神听他的祷告，给他有胆量，给他有智慧，给他有话语。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实践的，就是说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还有的祷告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保罗说了，这是警醒感恩，警醒感恩。祷告是警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要警醒？因为呢，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影响我们，我们还会受这个试探呢，啊。我们要面对我们试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试探呢？像主耶稣就知道了，主耶稣就是在旷野祷告。 警醒的祷告。耶稣就是警醒祷告，面对魔鬼四十天的试探，他得胜了。透过圣灵的能力，他得胜了。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有很多试探，对吧？啊，约翰说我们面对世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这样的事。他这里说神世界不是这个创造的世界，而是说抵挡神的这个的力量，这种的灵界的一种的力量。世界里面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且今生的骄傲。今天还是在影响着我们，还是在要我们去面对的。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这个试探就将我们打倒了，我们就犯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当我们的关系跟神破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得胜的话，我们带着一个得胜的这个心情来去面对我们的朋友、我们家人、我们没有做见证人，我们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得胜的。就好像保罗说，我们穿上神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恶者的一切的攻击。如果我们长期的活在罪里面，或者是某一些罪这个抓住我们的心不放，那么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些罪中之乐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偶像。钱是好的，但是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儿女是好的，但是儿女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力量来去做见证了。祷告还有第三样事情，就是感恩。感恩是什么？感恩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存着一个，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很开心神给我们这么多，我们很开心能够与人分享，我们能开心能够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感恩的心是我们见证的力量。而且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美好天国的丰盛等待我们，我们有盼望。当我跟人家来分享这个盼望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我们讲的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祷告的见证，这个是从祷告开始的，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对不起，不好意思。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得到这个见证包括着福音的见证，福音见证。第三、第四节就讲到福音的这个见证。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要为我们祷告。保罗当时是在监牢里面，因为他传福音就被人抓起来了，在罗马的这个监牢里面，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他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就是旧约时代就被这个的揭盖，但是现在已经启示了。祷告很重要，因为祷告给我们有开传道的门。保罗为什么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还有人来让他可以传福音呢？就是神为他开传道的门。这个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圣经最后一几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保罗还是一直的有着传道的机会。另外呢，可以讲基督的奥秘，也按照他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其实不容易啊。要讲福音，讲得清楚，很多人对福音很多误解，很多人对福音有一个抗拒，有很多对福音有一种的厌恶，而且我们对福音的了解也不够。但是呢，祷告、代祷很重要。保罗要这些门信徒为他跟他的这个同工祷告。有谁对福音更清楚呢？有谁对福音更有这个 passion 呢？有谁对福音更能够讲得明白呢？除了保罗以外，我相信大概只有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他还是需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因为他知道除非圣灵开人的眼睛，除非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感动人的心，否则的话人是不会相信，而且他也讲也讲不清楚。所以代祷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职分，为宣教士祷告，为主日的讲道的牧师祷告，为主日学的老师祷告，还有为我们自己祷告。就是保罗说开传道的门，可以讲基督的奥秘，跟着呢按着我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是这个的福音的见证，也是借着祷告来去作为基础。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常常为主牧师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有为主牧师祷告，请举手举手。哎，你们很好啊，还有大部分人还没有啊。啊，我相信主牧师出去中国宣教都需要我们纪念他们，就是好像为保罗祷告一样啊，就是可以有开一个传道的门。这个门开了没有人能关，因为神开的。另外呢，可以讲基督的奥秘，将神的福音的丰盛传出来。当转牧师去到中国做培训的时候，这些传道都能够从他的教导里面了解基督的奥秘。而且当转牧师去跟一些还没信主的人来分享福音的时候，这些人虽然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们都会明白。我们也为应该为一些我们认识的宣教士来祷告，一些布道家祷告，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传福音的对象的机会来祷告。 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预备好了。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求神给我们有机会跟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来去传福音，我们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对福音很不了解，求神给他们能够明白。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信仰的问题我也不搞不清，求神开我的眼睛，看到你真理的这个的奥秘。这样的祷告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带领人归主不是单单哦，你来教会啦，好，来了几天几次就哦，要不要洗礼啊？就为你洗礼，不是这样。他来，他要听福音，明白，他要知道自己有罪，他要向主、向神来认、向神来认罪，求神因为耶稣的缘故赦免他的罪。他要将自己的心交给耶稣，以耶稣为主。他要得到这个的喂养，在教会里面有好的生活。他要对他将来的盼望清楚，你知道他有盼望，他有盼永生的盼望。他要知道在社会里面怎么样生活。啊，快要大选了，应该投哪一个的这个 candidate 的票呢？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投票给一个我应该投票的人。啊，当然这个不简单。我们在教会通常不谈政治的，我也不会告诉你我要投什么票，我也不会劝你哪一个 要投哪一个不投。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有我们的本分，你知道选了一个总统，他要做四年的，影响整个美国所有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 有是非黑白的人，有道德有道德感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能够与人和好的人，如果他不是 有一个正直信仰的人，如果他不是爱他周围的人，这个人怎么做总统？所以我们对社会的事情要关心，这个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总统，社会里面很多混乱的时候，大家的领受福音的心情就会受了影响，甚至教会也会受很大的这个影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无论是我们的社区或是整个美国，我们都要开我们的眼睛，哎呀主啊，我应该怎么样来去尽我的本分，我对我的家人应该怎么样尽我的本分，我对我的配偶怎么样去爱他，我对我的工作应该怎么样忠心来做，我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跟弟兄姐妹配搭，这些都是福音的一部分。那最重要当然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人，要他回转归向神。所以福音的见证从祷告代祷开始，最后话语的见证。话语的见证就是在第五跟第六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好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爱惜光阴，现在现代人真的很爱惜光阴，对不对啊？ 啊，当他这个坐车的时候，常常拿着这个 iPhone 啊，在啊很爱惜光阴啊啊吃饭的时候，大家吃饭这个菜还没有来，大家都埋头打这个手这个 iPhone 什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爱惜光阴啊。而是这个 obsession， 这个沉迷于这个 iPhone 啊，这个啊，应该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跟家人大家有交谈呢，这个是还是光阴啊？你要打 iPhone， 你回家才打吧，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这里保罗要我们说。关心的就是说，怎么样去抓住机会，向还没信主的人做见证。这个是爱惜光阴很重要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好，另外呢，当我们与他们交往的时候，是有智慧。智慧往往是在话语里面能感受得到或者领受得到，智慧。当我们跟有朋友交往的时候，他跟我们交谈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个话语带到一个的福音上面，这个就是智慧。我们能不能分享到我们的人生观，我们能不能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能不能够表达出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事情的看法，我们能够分享我们信仰给我们的影响，主耶稣跟我们的这个对我们所给我们的祝福。那这个智慧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样跟人家交往的时候，让人家能够分享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的智慧。而最大的智慧当然是福音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神的智慧就是主耶稣的死跟复活带来大能的这个福音。希腊人很喜欢讲哲学，犹太人很喜欢讲这个能力，但是基督徒却是传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为根基的一个福音。然后呢，我们保罗就劝勉我们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啊，带着和气啊，在这个英文很好讲的 Your conversation be always full of grace， 满有神的恩惠。 Full of grace， grace 这个字包含很广，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这个的怎么说，我们能够宽容人，我们可以饶恕人，我们可以对人带着一种的祝福的积极的这个语气来讲话。所以 grace 这个字呢，常常被一些女孩子拿来做一个名称，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的名字叫 Grace， 有没有？你们没有啊，你们是很例外啊。我曾经在教会里面有好几个都举手了，你们还好像你们自己已经有 Grace， 不需要这个名字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应该这个的有这个 Grace， 有这个的这个恩惠啊。另外呢，我们讲的话呢，好像用盐调和，盐呢，现在的盐常说，哎呀，不健康的啊，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现在我师母说，不要吃太多盐，我吃盐就比较多了啊，所以有时候我偷偷就拿这个soy sauce 来加了，他说啊，不要加，啊。但是这里所讲的盐，就是说你的食这个你的吃的东西有盐呢，你就比较这个吃起来就比较好，味道是比较好。好，那 么你可以说我们讲的话会不会大家对方会觉得哎呀你这句话真是非常美啊，我可以这个心想我可以慢慢的来去尝出它的美好的味道。如果我们讲的话都是跟人家对立的，或者是批评人的，或者是讲一些不满的话 complaining 的，哎呀这些话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一种的用言调和的。如果我们能够讲和平的话，爱心的话，温柔的话，接纳的话，宽容的话，我相信人家就很喜欢跟你谈话了。另外一种话，其实我觉得讲到爱心的话，我觉得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关怀对方，多过我来表达我自己我的需要。一个能够关怀人的人，能够常常去用话语来鼓励安慰帮助人的人，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我们要做个受欢迎的人，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福音。我们要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用话语透过用言调和的话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一种的神的恩惠。所以这个是言语话语的见证，话语的见证。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话语就是表达他整个生命。有时候我们都碰过一些人，他穿得很漂亮，好像有天使一样，但是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都发觉他的话语不像天使的话语。所以一个人的外表跟他讲的话应该协调，要好看的这个外表也需要有好听的话，我们才知道哦，这个人他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保罗这些的教导里面，我们彼此的来勉励啊。我们有第一祷告的见证，第二我们有这个的福音的见证，第三我们有话语的见证，让这三个见证成为我们以后能够不断的操练的一个功课。我们尝试第二，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保罗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实在，你要我们做你美好的见证，因为你是我们见证的主题，你是我们见证的背后的力量，你是我们见证的福音的来完成者。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的见证上面有份，让我们生活，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话语都能够反映我们对你的一种的见证。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 Amen。